《麦田捕手》这本书，其实当初这位沙林杰在写的时候，他是要写给成人看的。他觉得你们成人这些虚伪的世界，应该好好看一看这本书。可是就是因为他的这个出发点，让青少年看了非常有共鸣。然后里面呢又有点离经叛道，你知道吗？青少年就喜欢看这种抽烟的、逃学啊、喝酒啊，然后就骂脏话，当年很脏的话，现在看起来是还好，但当年是很不好的话。所以这本书在年轻人当中竟然大流行，搞到很多图书馆，就学校的图书馆把它列为禁书，但根本挡不住嘛，对不对？你要看哪里都嘛找得到，所以后来这本书反而是在那个美国非常风行之后，后来受不了了，学校就觉得其实也不错，就把它当指定的读物。本来是禁书，后来变这个指定的教的，对对对对。全球在销售至少，我看Wikipedia 上面也至少销售了6500万本，就是非常非常夸张的数字。好，你不觉得很熟悉吗？你想要你的孩子不要做什么事，对，他就偏要
要做什么事，
他就偏要，就是很多很多这种事情，在我们的做父母的人是很挫折的。今天我要跟大家介绍这本书，叫做《如何改变一个人》。这个作者叫做约拿伯格，他是沃顿商学院的教授。那这本书里面他就讲了这个心理状态，而且他举了一个很恐怖的例子，在最近才发生的哦。有个知名的洗衣精的品牌，我相信很多人家里用那个牌子，他出了一个新款的胶囊洗衣球，小小一颗就可以把你整个这个衣服都洗得干干净净。然后那个这个胶囊洗衣球，当然就是里面有各种化学物质吧，想也知道你拿来洗衣服的。可是因为它做得很漂亮，所以不知不觉有一天，在2018年，就最近的事情哦，2018年，网络上突然出现了一个 challenge， 吞胶囊的 challenge， 就是说你敢不敢？我赌你不敢，你敢不敢哈？看你能吞几颗，就是这个洗衣球，这是很神经，对不对？所有的家长都已经觉得说，这青少年在搞什么？那当然，这一家公司也觉得，好吧，那我们就应该发个声明啦，这个洗衣球就拿来洗衣服的，不是拿来吃的。他甚至还找了一个足球明星去打这个公益广告。
What the heck is going on, people? Use Tide Pods for washing, not eating.
就说请大家不要再玩这个游戏，不做公益广告还好，一个公益广告出来，那个足球明星又很有名，就反而 Google 搜寻增加了7倍。就在那段时间，因为吞这个胶囊去送医院的人增加了2倍。哇
！No！
你明明是希望大家不要做。结果你越是大张旗鼓，青少年越是觉得我就来试看看。
对，
所以在这本书里面，他就说，如果今天你希望你的孩子不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啊，一直去禁止他，你可能，我们只能说可能啊，有些孩子会听话，但有些会造成反效果。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下，你有几个选择哈。第一个方法就是释出决定权，第二个方法叫提供选项，第三个叫凸显矛盾，第四个叫聆听与理解。那我们来讲第一个，释出决定权。当年这个青少年抽烟的问题在上个世纪也非常严重，因为电影里面的明星帅气的时候都叼根烟，所以那时候也各式各样的戒烟的广告啊、戒烟的标语啊、学校的戒烟活动啊，然后都没有效。后来他们就决定释出决定权，怎么做呢？他们不再去宣导戒烟，反而是举办了一个所谓的青少年的烟草高峰会，那就邀请各个学校，比如说学生会会长啊，或各个学校的这个意见领袖，那由你们自己在这个高峰会制定你的议程，然后我们会提供一些数据让你们讨论，比如说烟草公司每年赚多少钱啊，然后销售的这个年龄大概是几岁到几岁到几岁，百分比是多少啊，还有他们下在广告上面的金额，赞助的电影的金额，我把这些数据提供给你们，但是你们最后要做什么决定，大人不插手。所以这些青少年就开什么玩笑，对不对？有人办这个高峰会，自然就有人想要掌握权力，对不对？所以这些人就开始这个非常沸沸扬扬在讨论，然后最后也制定就是做出一个他们一个共识，然后在各个学校里面就有这样的一个烟草真相的运动。他们不是说不要抽，而是说我们把这些真相用一个年轻人比较看得懂的方式来放出来，果然有效，让年轻人自己解决年轻人的问题，隔年的吸烟率在校园就减了一半。那这比对，而且没花多少钱，因为你只办的高峰会而已嘛，
反而比较便宜，
还比较便宜，之前要打广告超贵的啊，所以原则上释放决定权是第一个你可以让你孩子改变不良习惯的方法。 第二个是提供选项，这我就不特别提了，因为 育儿常用嘛。你今天出门叫他穿外套，他死不穿。你说你要穿红色这件还是绿色这件？听起来好像我可以决定哎，他就会选其中一个。但不管他穿哪个颜色，最后都是穿着外套出门嘛。
对。
第三个凸显矛盾，我也想要跟大家提一下。泰国呢也希望大家能够戒烟，可是都没有人要戒烟。我们今天讲成年人了哈，我们知道成年人不戒烟的原因百百种。那他们也是打了一堆广告，也办了很多戒烟门诊，什么都没有人要去。后来他们做了一件事情，大家可能在网络上有看过，这个公益广告，他找了一个小朋友，他在后面偷拍，他找这个小朋友去跟在路上抽烟的人借打火机。哦，贝贝，
这个很震撼。
贝贝，你可以借我打火机吗？他说你干嘛？然后他就从拿出说我要抽烟啊。他说你不可以抽烟，拜托你这个小孩不可以抽烟，这对你不好。这个我不会借给你这样子。然后就在这个对话当中，这个小朋友就递给这个抽烟的伯伯一张纸，那上面就写着他们的这个 campaign 的标语，就是你这么关心我，为什么不关心一下你自己？那这个是一个很大的矛盾嘛，就是我刚刚才告诉你抽烟不好，
可是我自己，
那我自己呢？
对，
这个广告出去之后，很快的就那一周增加了30%的戒烟专线的电话。哇，凸显出那个矛盾，因为平常你不去自我对话的时候，你看不出这个矛盾的。
对，
那第四个就是聆听与理解，那这个在这本书里面是一个主轴，就是那些要自杀的人，你冲过去说你不要自杀啦，这没有用哦。你或者是那个这个抢匪哦，在里面有人质，你说把人质给我放出来，不然把你毙了啊，这没有用。他说现在的这些警方在办案的时候，他们基本上一定要先了解这个人，然后他们对话的时候就会，你电影都看过吗？
对
对对，你好吗？我知道你从哪里来，你以前读那个什么什么学校，我也是那个学校的。哎，然后你，我知道你有养一条狗，我也很喜欢狗。那你的狗现在谁在照顾？对不对？那如果今天你走了，那个狗真的好可怜哦。
对。
哎，突然之间你从理解这个人，聆听他的内心，就不费一兵一卒，也许这个人就从高处爬下来了，就不自杀了，或他就自己走出来了，也不用一枪，不用开枪了。那这样的一个做法，其实是那本书一直在讲这件事。但是我们今天就不提整本书的内容，我只是从一本书再发展到另外一本书，就麦田捕手这个现象，让我给大家四个方法。以后如果你的孩子有一些事情，你觉得我不想跟你硬碰硬，但我想要改变你的想法的时候，你可以用试出决定权、提供选项、凸显矛盾，还有聆听与理解这四个方式。欢迎订阅黄仲宁医师健康讲堂。如果喜欢我们频道，可以按赞、订阅跟分享，按下超级感谢，给我们制作团队一些鼓励。下次再见喽，拜拜。
最重要的在抑制冲动的部分，最重要的在他要做出这种高度整合的比较需要计划性的行为的时候，其实这一块它就有很重要的功能。可是就像我刚刚讲，他到25岁才会发育成熟。